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好高兴咧，今日可以再一次咧喺讲台当中咧去向大家咧宣讲约翰一书嘅内容。过去咧宣讲咗第一章完整嘅第一章宣讲完，咁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去成卷咧约翰一书咁嚟到去睇啊。特别咧，如果当我哋咧去睇约翰一书第二章嘅时候，如果我哋一气呵成咁嚟咁样嚟到睇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好奇怪嘅。12至14节嗰个段落嗰个出现咧，系好古怪嘅。同整章嘅第二章咧，好似好格格不入咁样嘅。首先咧，约翰咧佢喺呢一个段落里面咧，佢用咗属灵长者嘅身份咧，分别向小子、父老同埋少年人嚟到写信。咁咧，如果你睇一啲不同嘅圣经版本或者排版咧，你会发现咧喺呢个段落里面咧，有啲嘅排版咧系用咗诗歌题材嘅格式咧嚟到去出现嘅呢个段落。特别喺书信里面咧出现有诗歌题材嘅格式咧，其实咧系好少见，好少见。所以咧你会感觉12至14节呢个段落咧，同整卷嘅约翰一书咧系好自然不同嘅。甚至乎咧有少少好格格不入，唔係好知道咧佢同上文下理嗰個嘅連結咧有啲乜嘢嘅相關嘅地方。所以咧當我哋去睇嘅時候，特別我哋睇到呢個段落咧，我哋要好細心嚟到睇，我哋唔好咧好快就skip 咗佢，覺得咧啊呢啲唔關事啦，我哋唔使去思想，唔使去思考啦。如果你去仔細去睇嘅時候，你會發現呢個段落嘅內容其實同上文下理嘅一啲主題咧，係一啲呼應喺裏面嘅，有一啲呼應喺呢個段落當中出現。我哋一齊嚟到睇下呢個段落裏面一啲嘅意思啦。約翰佢喺呢個嘅段落裏面，首先同邊一個群體嚟到說話？係啦，冇錯，小子，小子大家我相信咧好易掌握啦。顧名思義，小子即係指乜嘢嘅群體啊？指咩群體啊？小六二啊好，我哋而家睇下係咪睇講小六二下。嗱，如果我哋睇約翰一書或者睇約翰二書三書都好啦，如果我哋只係睇呢幾卷書嘅話呢，可能呢你唔能夠睇到一個大圖畫，或者你唔能夠可以去了解到約翰呢佢一貫以嚟嗰個寫作手法。如果你連埋約翰福音一齊睇，或者約翰著作一齊嚟睇嘅時候呢，你會發現一樣嘢，就是約翰的很多字眼呢經常重複出現的，或者他有些慣性的字眼呢他會用的。小子就是其中一個。小子原來呢不是指小六以下，亦都不是指年青人，原來小子是指到他對教會整體信徒的一個統稱，即是無論你什麼年紀都好，你是雅歌組的又好，你是希伯倫團的又好，你是 Happy Saturday 都好，原來在年老牧者約翰的稱呼裡面，他都是稱呼這些不同年紀的信徒都是做小子。在這裡當我們見到約翰他用小子來稱呼這班信徒的時候，更加突顯出這個年老牧者的心腸。約翰同呢個教會的整體信徒的群體去講，他說這班的信徒他們的罪藉著主名就能夠得赦免。嗱，呢一個題目原來喺第一章六節同埋第二章二節嘅時候呢亦都有提及過罪得赦免呢個主題。咁所以呢個段落裏面一啲嘅信息唔係突然之間加插入去嘅，而係喺之前曾經有提及過，現在佢又重複嘅再嚟到提醒讀者。當約翰佢同小子講完說話之後呢，佢就從教會整體信徒不同的靈命階段呢分成了兩個群體啦。在這裡呢再將小子裡面這個整體群體再細分做兩個群體。首先父老和少年人這兩個群體。好明顯啦，大家識字就咁字面上都知啦，父老是對啲乜嘢嘅群體嚟到講說話。是啦，冇錯，父老在這裡好明顯呢就是對長者的尊稱。但如果當我們看下去的時候呢，你會發現這個不是指年紀大的長者。在這個書信裡面，約翰他跟長者講了什麼內容呢？說即是形容這班的父老是怎樣的？是啦，約翰就說這班的父老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嗱，呢個字原來意思那起初，從起初原有嘅，原來意思咧係那起初者。 大家快立下约翰一书在哪一度曾经都出现过类似的字眼？哪度？快立下约翰一书哪些章节都曾经出现过？哪度？是啦，冇错，第一章一节的时候呢，约翰都曾经讲过从起初原有的这个字眼呢，原来同剛才刚刚约翰写给父老的书信里面呢是一模一样的出现过。而第一章一节那里所讲的从起初原有的是指哪一个呢？是指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就很明显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呢，约翰他对父老讲，那从起初原有的，你认识这个那起初从原有的顺理成章的，是指到这班父老他们是认识耶稣基督。大家如果还记得约翰一书的背景，约翰写约翰一书的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信徒或者教会的群体面对住异端错误的教导，扭曲了耶稣基督神人而圣的这个挑战。所以约翰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班的父老，这个群体，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呢第一手的经历，并且呢这个群体呢，他们是拥有一个很持久和深入认识耶稣，和一个很深入和他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约翰他是很肯定这一班信徒，这个群体的人，他们是一班资深的信徒。所以不是只是说他们年纪大，当然资深的群体你成正比的话，他应该都是年纪一番咁上下，他才做到资深的信徒的，是吧？但是他这里亦都不是只是很表面讲年纪上面那个的年纪大，而是指到一些在属灵的层面上，他跟这个耶稣基督有一个深入而一个很真实的认识。所以约翰在这里称呼他们是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当约翰跟父老说话完之后，他对另一个群体少年人说话了。少年人呢，就这里又很明显是指到会众里头的青年信徒。并且呢，约翰在这里称赞他们，说这班的年轻信徒呢胜了那恶者。那恶者理所当然也都是指到魔鬼撒旦。约翰没有在这个书信里面呢很清楚讲这班少年人究竟怎样胜过那恶者。但是当我们如果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显现而才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由此可以推断约翰的意思呢，就是当他写信给少年人的时候呢，是要称赞他们在他们生活的里面，他们靠着耶稣基督就战胜了那恶者了。这里是12至13节的段落。有一些圣经呢，有一些那个分法呢，就第14节呢就在父老啊，即是第二个父老啊那里再来到有14节。但是呢，有一些圣经的排版或者译本呢，那个14节呢就摆在第二个小子门啊那里的。咁所以呢，你睇嘅时候呢，这个都唔系最大问题，但你自己留意一下那个细节就得啦。我嘅分法呢就系14节呢喺第二个小子门那里开始。14至到系啦，整个14节呢就系第二个段落嚟嘅。那第二个段落系点呢？你会见到由第14节开始，即是第二个小子们开始呢，约翰再有另一封书信呢写给这三个的称呼的对象。但是今次这个内容呢有些少变化。在第二个段落里面呢，每一封书信呢他都是说我曾写信给你们的。看不到我曾写信给你们。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约翰不单止一次，不单止只是一次写信给这几个的群体，而是他超过一次的写给他们。那么啱呢，就在12至14节的这个段落里面呢，出现了一个三对三的排列。三对三的排列。如果我们即是譬如你有时候你有机会出去听一些讲座呢，他就会这样分法。A 就是第一个小子门，跟着呢 A 派就是第二个小子门啦，如此类推。 B 就是父老啊， B 派就是第二个父老。跟住 C 就係少年人， C 派就係少年人啦，明唔明？三对三嘅排列，呢度係一个好特别嘅约翰一个修辞嘅手法。如果你睇圣经嘅时候呢，你用呢、這个咁样嘅留意一下呢啲细节呢，你会发现到里面呢有啲好特别嘅写作技巧嘅。喺呢个三对三嘅排列里面呢，你会发现唯一一个群体嗰、那个嘅书信内容係冇变过嘅。嗰、那个係边一个群体？是啦，冇错，非常好观察。你其实好易睇呢，就睇到唯独是父老 约翰写信俾父老里面嘅内容咧系冇变过嘅。少年人或者呢、這个小子咧都有若干嘅变化，我哋一阵先再讲父老嗰个部分。少年人特别少年人嗰个内容咧，第一组同埋第二组嗰个少年人咧系有相当大嘅扩充嘅。第一组只系一句少年人，你们胜了冷恶者。去到第二组咧就扩充到有三句啦。喺呢度咧，约翰咧就解释咗佢哋点样战胜冷恶者，就系因为你们刚强，神嘅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冷恶者。呢三句说话咧扩充咗第一组嗰个嘅形容。喺呢三句里面，头两句咧都系讲少年人点样胜过冷恶者咧，就系呢一班嘅群体里头。他们心里面有上帝的道，所以他们能够刚强地面对冷恶者，并且战胜冷恶者的挑战。这里在这里呢，少年人那个的内容呢有很大的扩充。跟住去到父老了，我们现在讲父老，父老的内容不变，约翰都是讲到这班的父老，他们对信仰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和掌握，所以他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群很资深的信徒，能够一生持守信仰。约翰给父老这封书信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在这里约翰没有讲过这班资深的群体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大事，也都没有讲到这班资深的信徒他们有什么很惊天动地的恩赐。在这里约翰只是肯定他们和主耶稣有一个很亲身和一个很深入的关系。约翰在这里他称赞这班资深的信徒和耶稣有一个很深交，一个很持久的关系。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得着呢？在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令我想起香港普遍的基督徒都是深度不足的信徒来的。什么是深度不足呢？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途径，我们可以有机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讲员的讲道，我们有机会都听到。你一上 YouTube， 你 search 一些有关的字眼，很多这些道你可以听到。你去不同的书室，基督教书室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属灵书籍你可以接触得到，你可以看得到，更加你有很多不同的圣经译本你可以读得到，你去认识信仰的机会呢可以说多得非常之紧要。我们所认识的属灵层面我们可以很广阔的，不同的神学知识，不同的属灵操练，不同的圣经的解释的书籍你都可以知道，你都可以认识得到。属灵层面我们可以很阔，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属灵深度呢其实是很浅薄，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我们没有再转下去来到认识多一点，没有再转下去来到透过这些知识来帮助我们和耶稣建立一个更加深入的关系。我们生命里面每个礼拜回来听很多道，但是其实这道有没有进入你生命里面，若深化在你生命当中，以至到你的生命可以跟这些上帝的说话来到融会贯通的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我们信了主这么久，是你的属灵的深度是只有阔度，而有没有深度在里面的呢？我想跟大家一起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至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至四十九节，找到我们一起读，预备起。第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呢？或者就好像刚才约翰他所称赞的这班父老 這個資深的群體一樣，一個有深度的基督徒就是一個很穩固的根基，你有時你走過見到起了，知道那條桩打得很穩陣很深的。所以當在主耶穌他在路加福音所說的，就是當一些信徒跟耶穌有個親密關係的時候，就是他生活當中他人生裡面面對著不同的風吹雨打的時候都不會倒的，他的屬靈生命不會倒塌的，他跟耶穌的關係不會因為他生命外面發生任何事而有所影響的。我們一定要來到思考一個問題，你的屬靈生命只有闊度，有沒有深度呢？我們的屬靈生命有沒有深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亦都很影響到我們能不能夠一生持守這個信仰。約翰所稱讚的這班父老，我相信他們就是一群有深度的信徒，他們能夠和主耶穌建立一個深入而穩固的關係，使到他們能夠在他們當時社會不論面對著逼迫，不論面對著異端的挑戰，他們仍然能夠持守這個基督的信仰。有時候我們作為教會，我們都要去思想，教會的存在不是要來到去舉辦很多不同的活動或者事工，教會必須要努力思想的就是怎樣幫助信徒建立一個有深度的生命。教會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提供不同的活動來到娛樂弟兄姊妹，教會的存在是要幫助信徒建立一個有深度的屬靈生命。好希望我們今天我們都去思想，你的屬靈生命怎樣可以來到去建立得更加有深度呢？回到來教會不是只是為了滿足自己那個的娛樂性，或者不是只是滿足自己那個見到弟兄姊妹那一剎那的開心，而是很渴望的教會是幫助大家建立一個有深度的信仰生命。我們從約翰對父老的信裡面，我們可以知道一個穩固或者深入的屬靈生命是可以幫助信徒一生都在主裡面。你那個信仰的闊度，你不用闊到又去學原文，又不用去讀通所有神學家的著作，但是我們要不斷來去勉勵自己，勉勵你身邊的信徒，我們要不斷追求認識耶穌，不斷的來去追求經歷耶穌的真實，這樣我們才能夠建立一個有深度的屬靈生命。十二到十四節這個段落看落呢，好像無啦啦約翰加插了在他這封的書信內容裡面，但是如果我們從字裡行間，我們看得見約翰他這份牧者的心腸，亦都為接續落嚟下文作出了一些的提醒，作為一個引子。那我們就看看究竟下文要講些什麼啦，我們再來看約翰一書二章十五到十七節，我們一起來中讀。好啦，約翰嚟到呢個段落呢，佢回復返呢過去佢自己嗰個寫作手法啦，冇用一啲詩嗰個題材嚟到表達。並且呢佢一個段落呢立即用一個命令嘅語氣同信徒嚟到講，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這個意思呢就是要求佢哋立即停止，唔可以愛世界同埋愛世界上面嘅所有事情。約翰佢作出呢個禁令呢，並唔係因為當時信徒呢有啲人跌咗落呢個陷阱裏面愛咗呢個世界唔愛上帝啦，唔係，而係呢佢要透過呢個命令嘅語句呢嚟到去讓信徒提高一個警覺，提高警覺就係唔好跌入愛世界呢個陷阱裏面。聖經整本聖經裏面好清楚嘅話俾我哋知道，世界同上帝係對立嘅，世界同上帝對立，世界暂时有乜嘢嚟到控制住啊？世界暂时系掌管呢个世界嘅恶魔嘛，就系魔鬼嚟到暂时控制嘅。所以当信徒在世生活嘅时候，我哋喺呢个世界生活嘅时候，如果我哋稍一松懈咧，我哋就会俾魔鬼所控制嘅呢个世界，佢所控制住嘅物质、价值观等等嚟到吸引，以致我哋能够，我哋会跌入呢个魔鬼陷阱里面，离开咗上帝。約翰在這裡他歸納出世界的三大特徵，世界給我們的三大特徵，第一肉體的情慾， 第二眼目嘅情欲，同埋第三今生嘅骄傲。呢三大特征解释咗点解爱世界就唔能够爱上帝呢样嘢。第一，肉体嘅情欲，肉体嘅情欲系指到由人嘅身体到人嘅内心，都有一种要渴望被满足嘅欲望，而呢一种欲望咧系有满足自我同埋倾向离开上帝嘅，亦都系人类犯罪嘅一个倾向。呢啲嘅欲望，每一个都潜藏咗喺我哋生命里面，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生命都有呢种欲望喺里头，并且咧呢种欲望系牵引住我哋嘅身体，不断嘅要嚟到去满足自己嘅肉体。所以世界用尽好多不同嘅方法欺骗我哋，我哋以为大鱼大肉，我哋以为我哋去不停咁卖嘢，甚至乎我哋以为性等等就可以满足我哋生命里头嘅空虚。但系事实上唔单止未能够满足我哋生命需要，更加成为咗我哋生命里面不断追求嘅欲望，要让自己嘅肉体得到满足。当基督徒跌入咗呢个世界陷阱的时候呢，就唔再以为上帝可以满足自己，而不断嘅嚟到去寻找世界上面不同嘅享乐嚟到去满足呢一种肉体嘅欲望，并且向住呢个世界做我哋生命嘅目标。第二，眼目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呢好简单，就是指到从眼睛而嚟而带俾你嘅一啲情欲。从人的眼睛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东西都会带给我们视觉上面的享受。现在呢你看广告，你知道广告拍得很漂亮，拍得很奢华，你见到的时候呢，你明明那样产品你不需要买的，对你没有作用的，但你看到之后你觉得，哇，当我买了那个袋，当我穿了那对 boot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还劲过美斯，我还劲过 C 朗，我的身份提高到好像那些名人一样。所以当你看这些的时候，其实是你眼目的情欲令到你会放纵自己生命里面那种欲望来去满足自己。如果我们的眼睛或者我们的观感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不正确的欲望，甚至乎是会违反了上帝创造本意的时候，是会使你跌入了犯罪的陷阱。亲爱的弟兄，在这里只是特别跟弟兄讲，我们经常讲弟兄们是最软弱的群体，是最软弱的物种来的。我们很容易被不同的东西吸引了，我们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弟兄就知道了，当你一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不其然，你脑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就出现了。我记得你以前即是再后生啲嗰时咧，都冇而家咁夸张嘅。以前咧，主动去揾嗰啲嘢睇咧，即系唔应该睇嗰啲嘢啦。大家应该知道我讲咩，你先至会睇得见嘅。但系而家你系唔需要揾啊，佢涌埋嚟俾你睇。你行出街，好多女人唔着衫嘅广告会出现嘅。你 WhatsApp 嗰度好多唔应该见得到嘅片段咧，会流传喺 WhatsApp 嘅群组里面不断咁嚟到去发放出嚟。所以我哋真系要好小心，亲爱弟兄，我哋要承认啊。冇一个人可以避免，冇一个弟兄可以避免。后生嘅系咁样，年纪大系咁样，资深嘅都系咁样。所以我哋一定要好谨慎，好谨慎，留意一下自己睇紧啲乜嘢，问一下身边嘅弟兄，你睇紧啲咩啊？平时冇人喺屋企嘅时候，你睇紧啲乜嘢？自己拥有房间嘅年青人特别要小心。如果可以嘅，将你嘅电脑摆出厅。避免咗你睇一啲唔应该睇嘅嘢，我哋真係要好小心。我唔係话姊妹就冇呢啲嘅试探，冇呢啲嘅问题，唔係，而係相对弟兄係软弱好多嘅。你睇下当几咁软弱就知道啦，係咪？虽然佢唔係衰呢样嘢，但你知道弟兄係男人好冇用嘅，所以我哋要靠女人㗎，我哋要靠女人帮助我哋㗎。所以知唔知呀，好好珍惜你身边帮助你嗰个姊妹呀。所以好小心留意你睇啲乜嘢，耐唔中小组分享一下，弟兄一组姊妹一组问一下佢哋，你平时睇啲咩多啊，互相守望，互相监察，咁样我哋先至可以避免跌入咗魔鬼陷阱。第三，今生嘅骄傲。呢度呢就讲到生命里面嘅骄傲。当人不断追求物质或者荣誉做你自己生命嘅肯定或者价值嘅来源嘅时候呢，你生命就会变得好骄傲，你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你以为自己所拥有的能力 唔再需要上帝帮你，唔再需要依靠上帝，呢啲嘅物质，呢啲嘅荣誉取代咗上帝喺你生命里面嘅地位。所以呢三大特征从世界而嚟，并且一直潜藏喺每一个人嘅内心，为要破坏我哋同上帝之间嘅关系，使人不断寻找满足呢三大欲望嘅事物。呢三大欲望自古以嚟就喺人类嘅里面，所以亚当夏娃正正就是因为这三大特征就跟上帝的关系破裂。当你慢慢再思想的时候，由上帝夏娃开始就被这三大的欲望来到捆绑住，使到他们离开了上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我们追求某些事物的时候，你的心呢自然是会不停地想，我怎样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呢？我在哪里找这些东西来满足我这些欲望呢？当你的心不断地来到去想，当你的心不断地来到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去想怎样满足自己。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追求的都是只是为了这三大欲望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再有些什么可以在这里面呢？慢慢慢慢上帝就不会再在你心里面出现。所以当我们成日讲要读经要读经的时候，你不读经为什么？因为你里面不能够再容纳耶稣在里面，你里面不能够再容纳一些属灵的事物在里面，因为你要不断地去想我怎样满足这三大欲望，因为你要去想你怎样可以来到满足自己所要追求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成日都讲我没有时间读经，我不想读经，我没有兴趣读经，我看不明读，我看不明经文里面的意思。其中一样东西我们要反省一下，会不会你生命里面你所想的全部都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都在哪里？主耶稣继续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哪两种人？爱世界的人和爱上帝的人，只有两种人的。这个世界没有中间的，没有灰色地带的。一是你就不断追求世界的事物，一是你就是跟从上帝的人，两者只能够选择其一。你是爱上帝的人呢，定是你不断追求世界事物的人呢？我们要回去好好想想。最近呢你看新闻，你会国际新闻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品牌呢成为了国际新闻，就是华为手机。华为好用。加拿大呢捉了华为的太子女孟晚舟，所以呢就跟中国交互了。两个领袖呢，两国的领袖呢就因此呢而去涉剑唇枪。咁呢喺佢哋涉剑唇枪嘅过程里面呢，突然之间有一个人物呢飙咗出嚟。呢、这个人物呢就係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廉。知唔知呢个人做过啲咩呀？麦嘉廉唔係麦瓜廉啊。麦嘉廉呢个呢加拿大驻中国嘅大使，佢突然之间呢有一次佢公开讲，佢话如果美国放弃引渡孟晚舟嘅话呢就太好啦。当佢一讲咗呢句说话之后呢，震惊咗世界。点解震惊咗世界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麦嘉廉佢嘅身份系乜嘢啊？係啦，佢系加拿大驻中国嘅大使，即系话佢国籍系边度啊？是加拿大的，他讲的内容应该是维护哪个国家，是啦，很正常啊，是不是？但是他竟然讲了这句说话，啊，如果美国放弃引渡孟晚舟那就好了。这句说话一出的时候，大家都去猜测，啊，他代表着加拿大的，他是不是讲的东西即是代表着加拿大会对孟晚舟的态度软化，可能呢会释放他或者怎样呢？是不是有一些有利中国的决定会出现呢？所以当他一讲完这句说话之后呢，中国即刻视麦嘉廉是自己人。哇，讲啲咁有利我嘅嘢，我梗係当你自己人啦。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大家你睇新聞都知道麦嘉廉佢祸从口出，佢唔知点解佢十成一讲咗啲咁嘅说话出嚟，所以立即俾加拿大要撤换佢。 得啦，你唔使做啦，你喺度乱噏嘢，你都唔系代表我哋国家讲最有利嘅说话嘅，所以立即俾加拿大撤职。真系弟兄姊妹，你睇完呢段新闻之后，俾你有啲乜嘢嘅反思？你睇完呢段新闻之后，或者你听完今日呢篇嘅道嘅时候，请你唔好忘记你自己真正嘅国籍同埋身份。你嘅国籍系边度啊？你的国籍是天国。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请你记得，由你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决定了你一生都是跟随耶稣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了。所以天国就自动成为了你的国籍。而你的身份呢，就好像外交大使一样，你只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在这个世界里头来到生活，你只是代表你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地上面来到工作等等。你要效忠的是哪个国家？你要效忠的是天国。天国的领袖是谁？是上帝。这个大使，一些即是世界上面其他住即是自己国家住外地的大使，这些大使他知道，他脑里面知道他终有一日他会去回去哪里？他脑里面他知道他终有一日他要离开这个国家，回去属于自己的地方的。我们今天都是，你要记得，你终有一日你会离开这个地方，回去属于我们的国家里头。你不要因为啊，我在这里生活得耐了，慢慢呢我在这里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哇，我甚至觉得这个国家好过我自己的国家，我不如在这里继续去用这个地上面的身份来生活，融入在这个国家里头的生活，追求这个国家他们会追求的东西，甚至乎连这个国家里面的人都当你是自己人，他们看不到你跟自己人有什么分别，他觉得你根本你所做的事，你所讲的事，你的价值观跟我们当地人的一模一样的，他不会觉得你有一个真正的天国的身份。你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是代表天国在地上生活，在地上工作。你所追求的是地上的事情，定是还是你追求的是天国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和真理出来，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他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现在享受的，你看得见的，终有一日会怎样？会过去的，会扭坏的。所以对我们生命的这些东西只是次要的事物来的，你看得见的或者你享受的那些是很次要的事，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要努力追求和投资的。十七节最尾那句就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嗱，我哋同樣都有一個事實，就係我哋冇辦法逃避世界上嘅事物嘅，我哋冇辦法逃避嘅，所有嘢我哋見得到嘅好吸引嘅，係咪啊？我見得到好多嘢都係好靚好吸引，而家出嗰啲產品係非常靚，但係由始至終我哋一定要記得，呢啲嘢都係會過去，呢啲嘢都係會扭壞，呢啲嘢只能夠存在喺現世嘅啫，唯獨是上帝自己同埋佢嘅說話先至係永恆嘅。所以约翰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信徒，不要恋慕短暂的事物，最值得投资和追求的反而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是上帝的说话，我们反而才最值得投资，我们才要来追求。所以为什么约翰他说那些父老他们是从起初就 认识那个从起初就有的呢？他们一早就知道，当他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怕被人逼迫，他们知道一眼就分得出哪些是异端，他们有一个很深入和耶稣的关系，所以他们懂得分这个世界和天国的分别。今天我们懂不懂得分别会过去的东西和那些可以存放到永恒的东西？你生命里面投放最多资源精神下去的是那些会扭坏的东西，定是还是那些不会扭坏并且可以永存 到永恒的事物呢？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呢，他曾经讲过，他说我双手揸住了太多东西了，我双手揸住了太多东西了， 你双手而家揸紧嘅系啲乜嘢咧？你嘅工作，你嘅喜好啊，你嘅娱乐啊，你嘅肉体啊，你嘅将来啊，你层楼啊，你嘅健康啊，定系还是啲咩咧？你自己先知道。但系你要望一望你自己嘅手揸紧嘅而家系啲乜嘢？马丁路德佢话：我双手揸住太多呢啲嘢啦，而当我揸住得太多嘅时候，佢知道至终佢系会失去呢啲你揸住嗰啲嘢。但系佢话，而嗰啲我摆喺神手里面嗰啲嘢咧，当我摆喺神手里面嗰啲嘢咧，始终都系会属于我。佢知道边一啲系会扭坏，佢知道边啲系可以存放到永恒嘅，所以佢揸住嗰啲嘢，佢唔再揸住啦，佢反而去谂下，我有啲乜嘢可以摆喺神手里面，将攞翻到天国嘅时候，我能够享用到咧？我哋而家嘅手揸住啲乜嘢？系现世嘅事物啦。定是那些可以存放到永恒属于上帝的事物呢？约翰他肯定教会的资深信徒是有深度的，而这个深度是建立在他们和耶稣的关系，所以他们对耶稣有一个深刻很深入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爱世界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成为有深度的基督徒，因为当我们越来到去认识耶稣的时候，跟他越有一个深入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呢才能够被耶稣去满足，你生活里头的时间，你生活里头的资源自然懂得取舍，用在那些满足到你生命的事情上面。大家记住，你的生命只有耶稣满足到你的时候，你生活里头的时间资源自然就会懂得取舍，用在那些真正满足到你生命的事情上面。最近我自己在看一本书仔，我也都介绍一下。这本书仔很经典的，叫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仔？有些人看过了。这本是很经典的书仔来的。里面的内容很简单。每个 chapter 其实只有几句，如果我们灵修或者有时搭车搭巴士看，是给你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反省。其中呢，它有一个 chapter 给我有一个很多的提醒，也都让我自己看完之后，我都立刻立即在上帝面前认罪。它其中第六章它特别讲到论情欲，论情欲。它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提醒，它说人若还未完全向他自己死了，很快就会在极小和琐碎的事上受试探，而且被试探所胜，心灵软弱的，而他仍活在情欲之中和喜好日落的人，就很难摆脱贪爱世上事物的欲望。心灵软弱的，而他仍然活在情欲之中和喜好日落的人，就很难摆脱贪爱世上事物的欲望。这个 chapter 给我很多的提醒，给我很多的反省。我读完之后即刻向上帝认罪，我承认自己都是爱世界，我承认我自己都是很容易被这些物质去吸引，我求上帝赦免我。所以我上个礼拜新生命小组都有分享，我立志自己呢由今年开始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我希望大家都为我守望啦。我那个立志是什么呢？就是我先用一年做一个时间点啦。我就是立志除了必需品之外，我尽量不去买东西了。除了必需品，我尽量不去买东西。因为当你想着你要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脑里面就会想哪里便宜呢？我买这样东西我可以，即譬如我买衣服我可以怎样配搭呢？你脑里面充斥着的全部都是这些东西。你脑里面还可不可以想一些关于上帝的事情呢？可以，不过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你整个脑袋里面，或者你整个生命呢，就是想你怎样去满足自己这种的欲望。所以我都鼓励大家，你不一定要好像我一样，但是我鼓励大家，你可以怎样不爱这个世界呢？从你的生活当中开始，慢慢试下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简单足够就得啦，唔需要买得过多嘢嚟到满足自己。有时拥有过多嘅物质呢，会使我哋呢忘记咗自己天国嘅身份，亦都会驱使我哋呢不断嚟到追求一啲呢会扭坏嘅事物。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呢，就係、是、有一对宣教士嘅夫妇，佢哋呢有个心智呢要去做宣教。佢哋结咗婚之后呢真係家徒四壁，乜都冇。 乜都冇，即係可能只係一啲必需品啦，或者一啲即係床啊、凳呢啲最基本嘢咧就算噶啦。點解咧？因為佢哋知道，終有一日上帝嘅呼召臨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就可以即刻出發去回應上帝呢個俾佢哋宣教嘅呼召。佢哋唔需要俾好多呢啲物質嘅嘢咧嚟到去牽引住佢哋生命，唔使處理好多點樣去賣咗佢，或者唔使煩好多呢啲事物嘅嘢，佢哋可以立即去回應上帝俾佢哋嘅召命。真係弟兄姊妹，你唔需要好似我一樣，亦都唔需要好似嗰對宣教士夫婦一樣，但係我哋可以諗下喺你生活裏面有冇一啲地方，或者冇啲方法令你可以過得簡單啲，使到你能夠可以去回應上帝俾你嘅使命呢？當我哋擁有得越少嘅時候呢，你嘅心先至能夠更加擺放喺上帝裏面，更加嚟到思想有關上帝嘅事情。如果唔係嘅話呢，你嘅心只係會不斷去諗，我點樣營運我擁有嘅嘢呢？我點樣追求呢啲不同嘅物質嘅嘢呢？特別物質嘅嘢呢係出極都出唔完㗎喎。當我越買得多時候，我就會發覺越嚟越離譜。我有一排呢好鍾意買波波嘅，但係我發現買完無奈之後轉個頭又有對新嘅，跟住隔一排呢又有對新嘅。以前呢我睇波嘅時候呢，世界杯四年一次，四年先出一對新波嘅，而家係三個月出一對新波，嗰對新波呢其實係同一款嚟嘅，只不過顏色唔同咗，但係又會拍好多廣告令到你覺得著咗之後你勁過斯洛美斯嘅喎。所以嗰啲廣告商係好犀利，所以當我哋你睇得多啦，呢啲眼目嘅程度啦，你望得多嘅時候，令到你一個慾望就係我要擁有佢，我要買咗佢，咁我就肯定自己嘅身份啦。所以弟兄姊妹，好希望我哋嘗試過一個簡單嘅生活，唔需要俾呢啲嘢嚟到牽引住或者羈絆住我哋嘅生活。最後希望咧大家聽完道之後，仍然唔好忘記傳道書嘅教導。傳道書嘅教導就係話俾我哋知，世上物質唔係邪惡嘅，你所擁有嘅嘢都唔係邪惡，其實係忠誠嘅。世界上嘅物質其實係忠誠，跟住上帝都藉住啲嘢嚟到肯定我哋或者鼓勵我哋，上帝都容許我哋享受。但係當我哋不斷追求呢啲享受，不斷嘅嚟到用呢啲享受滿足我哋自己生命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慢慢忘記咗點樣去敬畏上帝，你就會愛世界而唔愛上帝。所以我哋要成日提醒自己。你平日喺屋企睇啲乜嘢，你呢個禮拜買咗啲乜嘢，並且最後尾提醒弟兄姊妹互相提醒，這世界非我家，你嘅國籍喺邊度啊？係啊，希望大家記得你嘅國籍係天國，呢個世界唔係你永恆嘅歸宿，我哋要竭力努力嚟到追求永恆嘅上帝，做一個有深度嘅基督徒。我哋一齊嚟唱今日詩歌，這世界非我家，希望成為我們互相的提醒，由今天開始過一個簡單一點的生活。預備，這世界非我家，我無一定住處，我即財布在天，時刻仰望我住，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啊，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非我家，各主你治，我無量有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疑，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啊，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非我家。第二節，上萬眾聖徒望我快來相見，我將前往犯罪，主已赦我罪憲，我雖軟弱貧苦，靠主日無所掛，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非我家，主你治，我無量有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離無疑，天門為我大開，天使呼召迎啊，故我不再貪愛，這世界為我家。副歌我知 我主啊，我主你知，我无量有着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大开，天师父照应啊，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紧。我哋一齐低头祈祷。请大家咧喺祷告嘅时候咧，我哋首先去检视一下你的生命，究竟系爱世界啊，定系还是爱上帝？如果你检视你生命嘅时候，你发觉啊，我真系爱呢个世界多过爱上帝，请你咧现在都嚟到去喺上帝面前咧坦白嘅嚟到承认，求上帝怜悯我哋。当我们求上帝怜悯赦免我们的时候，请你又去继续去向上帝祈祷，就是求上帝帮助你，求上帝赐恩典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使到你能够单单只是被上帝满足，而不被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来到成为我们的目标。我哋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去怜悯我哋，因为当我哋喺呢个世界生活嘅时候，确实我哋每一日，我哋都会面对不同嘅试探、引诱。呢啲嘅试探、引诱，使到我哋有机会会离开上帝，而啲试探、引诱亦都使到我哋嘅生命里面麻木，以为我哋觉得，我哋以为自己只要嚟到去追求呢啲事情，或者只要满足我自己嘅身体、我自己嘅生命。就是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慢慢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觉得上帝不能够满足我们，或者上帝不是那个最要追求的目标。主啊，求你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由今天开始，特别在年头的时候，让我们立志，我们一生追求上帝，我们一生来到追求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信徒，以至到我们当在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根基打得稳固的时候，我们就不被这个世界那些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来到使到我们离开上帝。主啊，求你帮助，盼望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样体的基督徒，让人给我们看，人家看得见我们的真正身份是属于天国。我们不需要好像一些未信的人一样，需要给很多物质的东西来到满足自己的生命。我们只要单单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我们就满足。因为最大的满足是上帝。当我们拥有上帝的时候，就已经满足了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主啊，求你这样来到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